这样这样紧密的听到，可以算啊为主受苦啊，所以请各位忍耐。昨天早上跟各位分享，我们跟随主舍己背十字架应该有的存心啊。那么睡了一觉，不知道还记得几点啊？摩西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就好像一声叹息，睡了一觉一样。啊，各位今天大概忘记了啊。现在我要先考昨天讲的五个重点啊，请问第一个什么心？第二个？第三？第四？第五？让我对于多伦多的弟兄姊妹大为惊奇啊，居然你们都答出来啊！感谢主，相信神一定会大大赐福使用，让各位明光照耀这个世代。那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有一些没有办法发挥啊，我现在呢简单的把昨天我应该讲没讲的很快说一下啊。论到真理的心，非常关联的就是活出公义圣洁神的真理啊。今天这个不义的时代，罪恶的时代，淫乱的时代，污秽的时代，当真理在我们里面，主耶稣说真理要叫我们成圣，神的圣道改变我们的思想，圣化我们的思想，当心思意念被圣化，你的生活行为才能圣洁。没有时间讲了，就提醒各位啊，真理的心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明光照耀，与众不同。那么接下来真理的道必须要不断的领受，真理的心是从真理的道而来，思想意念是神的思想神的意念，所以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神的意念怎么来？从神的道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神的真理会让我们的思想不以自我的为中心，以神的思想来取代。当神的思想充满你的思想，你的道路就会变成神的道路。以赛亚55章讲这个道理，讲的时候他接下来他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不会突然来的，也不返回，乃要让种子发芽生长，会开花结果，然后神的话也是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我们想活在真理中，活在圣洁公义的人生，脱离罪恶，请各位回家一定记住好好灵修读经的习惯啊！希望每一天都要安排时间领受神的道，吸取神的道，改变你的思想，必改变你的道路，改变你的人生。这是昨天没有时间讲了。那么最后一样呢，顺服的心啊，那今天可以补上去啊。 顺服当然很多面，但很重要的一面就是奉他的差遣做他的工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奉父的差遣，他成就父的功，遵行父的旨意，这是一生顺服直到十字架。那基督徒也是如此，能够奉主耶稣的差遣，能够成就主耶稣的功，让我们不断成长。如果经了解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请问食物是消耗还是养分？是对人的消耗还是给你的养分？为主做工是让你劳累还是让你更兴旺？如果想灵性兴旺，想成长，你就要好好学习做主的工，会变成你的食物，会变成你成长的力量。那就接下来要讲今天的道了，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，要侍奉。但是侍奉却有很多秘诀，侍奉神实在是不太容易，但侍奉是非常重要。其实神创造人有两个最基本的目的，一个目的是跟昨天讲的有关，一个目的是跟今天讲的有关。神造人第一个主要的目的，要人像他。各位都知道，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什么造人？形象和样式。所以神对我们第一个目的，希望你像他。不是物质的，不是眼睛鼻子耳朵，不是外表的。神是灵，神是有属灵诸般的美德，无比的慈爱，无比的真理圣洁公义良善。神希望我们把他的属灵道德美善活出来，这是第一个目的，这就是你心的问题了。所以昨天讲到存心，希望我们不以自己的心为心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改变我们，让他的谦卑、宽广、恩慈、真理，包括公义、圣洁、顺从行神的旨意，让我们的生命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神造人第二个目的，要人替他管理他所造的万物，从小管起。亚当先为动物起名，管理动物，然后植物、花草树木、伊甸园。我相信亚当夏娃好好管的话，将来神把万有交给人管，但可惜人就背逆了神，人就听了魔鬼的话，以致堕落，失去了神给我们的荣耀，也失去了侍奉神的特权。简单的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什么？亏缺就是失去了或者没有了，所以神希望的第一个目的，需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，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然后耶稣死里复活， 圣天借着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把新的心赐给我们，把肉心，把神的灵带来神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你才能活出属灵真正生命神的生命。然后主再赐给我们权柄来服侍他，在世上学习服侍他，然后到永恒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管理万有。所以神一定要成全这两个目的的，让所造的人满有他的荣耀，他的生命活出他的形象，然后要用我们与他同工，从今生各面学习侍奉，直到永恒与他同管宇宙万有。那么侍奉有很多原则啊，我想我今天要用一段圣经来把几个重要的原则跟各位说明啊，这又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又有关联啊，所以我要请各位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三节啊，找到了，大家啊，荧幕上有第三节，请我们同声来念，请。OK， 停一下啊，西门彼得带着六个同伴去打鱼，包括雅各、约翰、多马、这个拿但业，另外两个名字没有记下来，七个人，他们已经看见复活的主耶稣，主耶稣给他们看手上的钉痕，给他们看肋旁的枪伤，主耶稣说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要照样差遣你们，要去传福音，要去侍奉。主耶稣在地上有四十昼夜跟他们讲论，在这期间有的时候主耶稣不在他们中间了，彼得就想来想去，那我现在还是先打鱼去吧，打鱼是我的本行，我比较会。他就一着急，果然雅各、约翰，然后多马、拿但业，通通跟着去了。那七个人打鱼。那下面第六节，大家一同念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。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好，注意啊，刚才是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，然后耶稣说撒在右边，他们一打。第九节跟第十节一同念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好，现在念十五节到二十二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 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二十节，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好，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啊，这一段圣经我又要讲五件事情啊，这都是侍奉主的基本原则啊，真盼望多伦多众圣徒好好被主使用，掌握基本的原则，都能做主的工，变成属灵的食物，每一位都不断成长，荣神益人。那第一个原则很重要，彼得去打鱼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、多马，这些人都是打鱼老手，结果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，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我读的时候就在想，我说为什么一条鱼都打不到？后来有一个答案，因为鱼是听主耶稣指挥的。彼得往下左边，耶稣说鱼去右边，哎，都跑右边去了，拉上来一条都没有，再打右边又没有，到处都没有。没有耶稣命令的话，这个鱼就到处不来，这里就这里不来啊，这是我的答案啊，不然怎么可能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呢？这些都是打鱼的老手啊。你要是以地上的工作来说啊，请问彼得比较会打鱼还是主耶稣比较会打鱼啊？当然彼得嘛，主耶稣比较会什么？盖房子啊，木匠啊，主耶稣是最早学土木工程的啊，那我跟他学的啊。结果啊，耶稣在岸边看他们打，我想这个图画，哎，真有趣。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把往下右边。”啊，这些人都已经昏头转向了，也没有看看是谁讲的啊。哎，打鱼还要你教吗？我们他就啊，就下右边。这一下153条，网都满了，拉不上来了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一个原则你去想啊，侍奉神、做神的工作是靠本事还是靠主？请回答。这是第一个原则，学会了没有啊？今天我们太会靠本事啊，先看学位是什么，再看经历是什么，再看你过去做了哪些事啊。今天神所看重的，你要完全依靠神的。所以在主耶稣很早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跟他们说，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什么？但是耶稣说一句更重要的话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 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若能得人如得鱼，是主耶稣背后的力量，是主耶稣的恩典。耶稣说我要叫你，如果耶稣不叫他就不会啊。我想这是主耶稣给彼得最后要上一课，因为主耶稣要走了嘛，让彼得知道连你这个打鱼，你这么有本事啊，你都不能靠自己的，你要学仰望主，靠主啊。我相信彼得从此他就不会忘记，凡事依靠主，靠着主的大能大力，才能成就神的工作。请弟兄姊妹记住，神的工作按神的旨意，靠神的能力就能成全。若是不照神的旨意，不靠神的能力，你做了半天，一晚上打不上网，打不上鱼出来。所以根正教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第一位宣教士讲的一句话很重要，我肯神能。1807年第一位根正教宣教士就是马里逊，他受感动到中国传福音宣教，从英国要坐轮船，坐帆船，结果东印度公司不让他坐。为什么不让他坐？因为清朝从康熙末年禁教，这个历史太长我就不多说啊。为了图像，为了敬拜等等的问题，康熙禁教之后，接下来雍正、乾隆都禁教，禁止基督教，禁止宣教士。那么到了嘉庆还在禁教，马里逊就是嘉庆年间1807年要来，东印度公司不让他做，免得跟清朝政府生意就做不来了。当时很严格，带头者斩，跟从者充军，这是到嘉庆都这么严格，所以不能够进去传福音。那马里逊只好想办法从英国跑到美国，跑到纽约，在纽约要坐美国的船到广州、到澳门去，结果那个美国的船给他坐，等了3个礼拜走了。要走之前，美国的船长看见马里逊才25岁，一个年轻人，他说：“马里逊啊，你到中国去传福音啊，你以为靠你的力量能改变这悠久伟大传统的中国吗？”马里逊马上回答说：“不能，我绝对不能，但我相信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，我肯神能。”这一句名言真的实现了，我们中间就是证人。现在神已经至少大概华人信主的有1亿左右吧，海内外加起来啊。神的工作照神的旨意，靠神的能力就成就能啊，不靠神的能力不能。愿神恩待啊，多伦多也好，外地来的啊，不要忘记这个原则。当然你可以用你的本事加进去，所以主耶稣也很有意思啊。主耶稣的岸边早都预备好了鱼和饼，早餐都预备好了，不过耶稣说你们去把打的鱼拿几条来吧，啊，你们的劳苦你们的努力啊，也是有功劳的，有用的，拿起来一起吃。神用我们， 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，那都等候神去做吧，我们就休息，不是，我们要参与，神要我们参与我们能做的一部分，神会做他那全能掌管中的一部分，如果我们这一部分也不肯做，可能神的那一部分没有发生。圣经好几个例子啊，第一个明显的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好，现在要考你们哈，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哎，感谢主，都没睡着哈，我就是怕你们，因为一直连下来给你们疲劳轰炸，很容易睡了啊，不许你们睡的啊。好，现在考你们了。请问水变酒会不会？会啊，哪一个会啊？水变酒会不会？谁会？啊，主耶稣会嘛？你要会水变酒，那除非是啊，那我不讲了哈、啊。我们大半不会水变酒，只有耶稣会嘛。但是水变酒以前，耶稣叫他们把水桶要干什么？装满了水啊。请问装水我们会不会？变酒会不会？你们答的都不清，不清楚了，到底会还是不会啊？装水会不会？变酒会不会？不会。谁会？主耶稣会啊。但是主耶稣要变酒以前，要我们先干什么？哎，还要去挑水啊，装水怎么装啊？那时候没有自来水的，不是说开了就可以了，要去河边挑水或者井旁挑水，所以神要我们参与一些的，啊，可是靠主才是根源，不是我们的本事。如果你靠自己本事，神的工作做不好的，做那个没有用的啊。本来还要讲很多例子，我不讲了啊，因为还有五点嘛，我不能请你们下次再找我来哈、啊。这个啊，今天把它讲完，五点都要讲完啊，而且我只有一个钟头，刚才已经被提醒了，一小时要结束啊。第二点，第一个原则，靠主。重于本事啊，就记在脑子里啊，等一下考的哈、啊。靠主重于本事啊，本事上帝的恩赐，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本事啊，是可以的，也可以操练的啊。但是不靠主，不能成全神的功啊。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啊。主耶稣马上要走了，升天了。很多工作要交给门徒，要寻找迷失的羊，要喂养小羊，要牧养许多的羊，工作很多。照理说主耶稣应该问彼得，彼得你要不要喂养我的小羊？你要不要牧养我的羊？你要不要去寻找迷失的羊？结果主耶稣都没有问这个，主耶稣三次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只有四个字，请大家说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问题。做上帝的工跟做世界的工不一样。我们去应征一个公司啊，比方你是 IT 的吧，你去找 IT 的公司去问，没有一个老板第一句话问你爱我吗？啊，你被啪给打过去了，你这个吃我豆腐啊！他一定问你，哎，你念过这个没有？学过没有啊？你的学位是什么？你做过这个东西没有啊？你会不会做啊？啊，你给你一个计划，你想一想啊。地上的老板，他不太在乎你爱不爱他。天上的老板，凡是要侍奉主耶稣的啊。主耶稣先问你，你爱我吗？你要是不爱算了，别做了。真的哦，不爱耶稣不要侍奉耶稣， 耶稣不要你侍奉他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好，先考你们啊，就不让你们睡觉嘛哈。请问，以弗所教会是谁建立的？保罗，答对了啊。接下来谁做牧师？提摩太，又答对了。再后来谁做牧师？很长，有名的牧师。奇怪，不认识啊？是谁啊？王志军牧师啊？不是了哈。使徒约翰呐、啊，以弗所教会，使徒约翰在那边很多年，晚年在那一边，啊，所以后来还被放逐在拔摩海岛嘛，就在以弗所，现在快艇2个钟头就到拔摩海岛。那么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啊，原来耶路撒冷是第一中心，安提阿第二中心，以弗所就是第三中心，然后到罗马啊，还有亚历山大，基督教五大中心啊。那以弗所这么好的教会，保罗建立，提摩太、约翰牧羊，到了启示录，神启示约翰。启示录第一个书信，7封信写给教会，第一封写给谁？以弗所。以弗所称赞的很多啊，很好的教会，但只有一个责备，这个责备很严重啊。耶稣说，若不悔改，要把灯台挪去了。教会的功用发光照亮这个世界，灯台挪去了就是没有用了，这个教会干什么了？请大家告诉我，他们离弃了什么东西啊？起初的爱心，那个爱主的心，因主的爱而能爱人的心，失去了。耶稣说失去了，要悔改，回到爱的里面。没有爱的话，灯台都拿走了，不要了，没有用了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多伦多，愿神赐福你们所住的城市，愿神赐福这里的众教会，兴起都侍奉主，但一个重要的前提，2个字，先干什么？爱主啊！你不爱主，你侍奉什么嘛？到教会干什么嘛？啊，请记住啊，真的非常重要，这是主耶稣3次问彼得，是不是因为他3次否认？我不知道，不必去分析那里面的爱到底用哪一个希腊文，不重要。你真的爱耶稣吗？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指什么？按希腊文的文法可以2种解释。一种指着早餐打的鱼饼啊，代表世界上的所有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？第二个可能，当时很多门徒都在一起，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雅各、约翰、多马、安德烈比这些人更爱我吗？在文法上2种都可行，但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比较正确。世界的东西，世界的一切啊，跟耶稣比起来，哪一个更重要呢？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耶稣，主耶稣很不喜欢把门徒彼此比较，他不喜欢这个的。等一下就知道了嘛。彼得要问耶稣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说，与你什么何干呢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不要去比。等一下我最后要讲的， 所以我相信这里的这些，只做彼得一切世上所有的，他的打鱼事业，他的整个人生，真正主耶稣在首位啊，不是那个都不用哈，耶稣是首位，爱耶稣更深，比那些更深啊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要侍奉主，这是神造你的目的，神救你的目的，神带你到永恒的目的。今生开始学习侍奉主，但侍奉主两个字在先，大家再说一遍啊，感谢主。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不能够讲太多啊，但你们知道就好了。那要讲第三点了，第三点，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啊，当我读到的时候啊，突然就想起一个图画啊，喂养，平常都是家里有 baby 有小孩，用喂养这个词啊，长大了。长大了他自己去吃，对不对哈？小的时候要喂养，喂养。我昨天讲过了，我只有一个女儿嘛，啊，那从小当然什么都是照顾她，还要喂，什么都喂她嘛。我们家很喜欢吃鱼，啊，我太太也喜欢吃鱼啊，那女儿也喜欢吃鱼，所以经常买鱼。把鱼原则呢是清蒸，哇，很好吃的清蒸鱼。一上桌三个人啊，小 baby 坐小孩坐旁边三个人，然后我太太开始，所有那种鱼背最好的肉通通先刮下来，请问给谁？给我啊？没那么好啊，没那么好命啊。所有最好的鱼背的肉啊，通通弄下来之后给女儿吃，哦，那鱼尾巴给我吃，那鱼头他自己吃啊，还算有良心吧哈，啊，每天这样子，哎，那个鱼肉最好的通通弄下来，弄下来之后我可以看看看看完之后都给女儿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我想到喂养，这个喂啊真是里面有充满了爱在里头。做神的工不是寻求事业般的成功，做神的工是真诚的爱来对待侍奉的人。没有这样的心，你的侍奉上帝不太悦纳。你有一些危机啊，我们去搞一个基督教很大的事业，然后都变成一些基督教的名人，这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不重要的啊。当然上帝用某些人啊，我们很感恩，比方上一个世纪用 Billy Graham 啊，带很多人信主啊，我们很感恩，但这个不重要。上帝用宋尚杰，我们感恩啊，上帝用什么什么人感恩，这个是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侍奉神，你真的是出于对侍奉对象的爱心吗？你真有那一种内心的火热，是真的要把神的爱分给他们，希望他们得益处，希望他们长进，希望他们蒙神悦纳，希望他们更成为美好的基督徒啊，那一种的热忱啊。所以侍奉的第三个原则，那就是爱人重于成功。我有多年在神学院教书的经验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有一些毕业生啊，我们跟他们聊聊天啊，你们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哦。那有些受到相当 教会增长啊，这种 mega church 的冲击啊。他说，我要将来啊，我要几年之内建立1000人的大教会。哇，我一听了这个，口气很大啊，这个才20-30岁小伙子啊，这么有雄心壮志。不过我跟他说，我说弟兄啊，先别几千人吧，你先好好带10人小教会，看你能不能带得下去啊。你能够在10人的小教会里面真正的委身，真正的把神的恩典流露建造，你再想几千人吧，别那么急啊。有的时候真的危机啊，我们想做一种好像了不起伟大的基督教事业啊，这不是重要的事情。如果神给这个恩典，感谢主；没有的话，就是10个人、20个人、30个人，主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好好的尽心忠心，把神的爱、神的真理能够让这个羊群成长。那么当然讲到这里啊，所有侍奉主的人要注意啊，你要真正有东西喂养，你真的要有好东西去给人吃啊！你必须下功夫。我常常劝一些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啊，因为有一些坏习惯，到了毕业了，他们把买的书就开始拍卖啊，8折甚至6折，还有的买一送一啊，这书就开始卖了。这些人都给我大骂一顿。哪里可以读完书毕业了书就不读了呢？一辈子都要好好预备粮草，预备食物啊！要好好侍奉主的人，你要用功读书，下功夫，把神的真理能够掌握住啊！现在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出现，要小心啊！所以好好下功夫在神的真理上，在圣经中间，自己有很好的吸收，才能供应别人。不是书就卖了啊！一直学，学到老，像中国话说的，活到老要干什么？学到老啊！说凡是要侍奉主的弟兄姊妹，你好好去，不但读圣经啊，当然圣经是最基本的，好好读，还有能够了解圣经、明白圣经那一些好的书籍，你也要下功夫，因为你自己吃饱，自己能够有料，才能去喂养，才能够去供应，才能够去帮助人啊。愿神帮助所有有心侍奉的啊。那现在我要讲第四点了，这个第四点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啊，这一点我再来念给各位听啊。这一点是耶稣跟彼得讲的话，18节里面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这一段是很严厉的一个预告，告诉彼得说，彼得啊，你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，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子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就是要殉道。 要为主殉道。彼得听完这个话，我很感动，他没有跟耶稣再多问什么，他也没有跟耶稣讨价还价，难道一定是不能变吗？能不能商量一下？一定要去死吗？彼得没有再问，我相信他经历过三次否认主，他就是为了怕死嘛。然后经过耶稣受难复活，耶稣显现，他早就把生死那个置之度外了。彼得已经知道啊，这个人生死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鹅毛啊！生死彼得已经明白了，所以他都不在乎。而且我相信主耶稣真的很有恩典，什么恩典呢？你年轻不会死的，你可以到处去传道，随意往来啊！年轻不会死，要死什么时候死啊？年老才死。请问各位，哪一位年老不死？年老都要死的嘛，看你怎么死而已啦。彼得明白了，哦，年老我要死，年老我是为主殉道而死。其实年老为主殉道死啊，那实在是一个福分，一个光荣啊。我做牧师，所以常有机会到医院去探访，真的有的时候看到医院的病痛中的老人家特别多，躺在床上面一大堆的管子啊，这一个不要什么管，那个插一个什么营养的，什么输血的，那个什么盐水的啊，然后有的时候气管都切开来，还有管到里头去的，哇，好多位。我去看他们，他们说黄牧师请你替我祷告，我说好，替你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他说好，请你们猜他们要我祷告什么。早一点主接去啊，这是真的啊。那些躺在床上很辛苦啊，他说黄牧师替我祷告，我说祷告什么？赶快回天家多好呢，好的无比啊，与主同在。当然我说这个在神手中，我绝对不能这样帮你祷告，求主看顾你就是了，给你力量来面对这些苦难。但是若是年老的时候能为主殉道啊，那真是一个荣幸啊。我在这几十年开车的历史里啊，有三次啊几乎就没命了啊，现在想一想感谢上帝他怜悯我啊，如果那三次里有一次发生，现在不能跟你们讲到了哈，从天上怎么跟你们讲啊，一次就走了。你知道在美国啊，每一年1000多万的车祸，每一年呢，1000多万，死多少人呢？4万多，每一年死4万多。车祸就走了嘛，太多。我没想到去年搬到亚特兰大，亚特兰大一条公路啊，是环城公路，是那个是 freeway 啊。居然是全美国车祸最多的一个高速公路，死亡最多的啊！报纸统计啊，到11月已经死了1000多人，光那条公路上面，那条公路我开过好几次啊，也感谢主也没死啊，要不然也不能抢到了。那三次真的很危险，真的感谢主保守。万一是一种殉道而死，一种车撞死，那你选哪一种呢？ 然后到了天上，天使问了彼得，你怎么死？为主殉道。保罗怎么死？为主殉道。黄子佼怎么死？汽车撞死。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，没有发生，感谢主啊，上帝保守。但是人活在地上总有一死的，当你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荣耀神是第一。活在地上，神给我一天，荣耀神一天。神什么时候接我走，欢喜快乐的去，永远在荣耀中与主同在。神没有叫你死，你死不了。请问但以理被丢到狮子洞里死没死？以斯帖为吏进到王宫死没死？但以理三个朋友丢到火窑里死没死？也没死。死不死在神的手中，但我们的心就是既或如此，我还是要走神的道路，走神的旨意，这一种的心。如果神给我们殉道的机会，那实在是荣耀。第一天来，我们看到很多已经回天家的老仆人们也很感动。不过今年在六月份，有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姐妹过世，被人号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女性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那个消息啊？她的名字叫做伊丽莎白·伊利奥特 （Elizabeth Elliot）， 我把她照片故意请他们打在荧幕上。她是88岁，今年6月15号过世。为什么被人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女性呢？因为她的先生是那5个到南美洲宣教为主殉道的宣教士，她的先生叫做 Jim Elliot。 差不多60年前，美国有5个大学毕业生，几个都是惠特学院毕业的，他们有神的感动呼召，就去南美洲的蛮荒之地，向欧卡族或者叫做瓦欧达尼族，他们是野蛮民族啊，他们就是族间杀来杀去杀人的，没有听过福音。5个年轻人都是20几岁，非常优秀的，他们就去传福音，带头的就是他的先生 Jim Elliot。 他的先生是5个里带头的，他们以后直升机到了他们那个地区的海边，直升机走了， Jim Elliot 就第一个出去跟他们土人打招呼，土人都已经拿着枪在准备了，讲不通，比手画脚也没有办法，但是土人就凶残的把他给杀死了，一枪就把他刺死了，接着把4个年轻人也都杀死了。这个是60年前非常轰动有名的美国5个年轻宣教士在欧卡族那边为主殉道。照理已经完了，但是 James 的太太就是他，他被神感动，要继承丈夫的遗志，带了一个10岁的小女儿，还有一位殉道弟兄的妹妹，他们就回到欧卡族，他们就去帮助他们的妇女小孩医疗照顾，在那边做宣教士。这一回去就感动很多的宣教士一同回去 神的福音在那个野蛮的欧卡族里面传开来，经过了七年，第一本欧卡言语的马可福音就翻译出来了。过了十年，上帝大大做工，整个欧卡族全部信耶稣。杀害这五个年轻人的两个凶手，一个做了牧师，一个做了长老，在十周年举行一个很大的纪念会。在纪念会的时候，他们为 James Elliot 女儿那一个凶手牧师为他施洗，整个村庄都来，只有两个人因为病重在床，肝病不能动，没有来。上帝借着一个人的殉道改变了这个村庄。我相信这一位年轻人他在天上看见为主殉道产生的结果也能安心了。而他这一位虽然在地上活到八十八岁也回天家了，能够回到神的荣耀，神的宝座中。结果那一位长老被差遣做宣教师，进到更蛮荒之地，向那些野蛮的土人继续传福音。若是能为主有这样的果效，这是超越过凡人的福分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，不知道神怎么带我们。但记住，我们的人生荣耀神是第一，神要我们活着荣耀他，感谢赞美主。若是殉道荣耀他，那是特别的恩典。初代教会所以继续不断发展，在罗马帝国十次大逼迫之下，千万人为主殉道，所以寻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，能继续发展到今天。上帝恩待，其实连近代都有。各位大概都知道，在中国1900年，这叫做庚子事变，义和团之乱。那个时候外国宣教士和家眷被杀害的一共189人。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大概只有8万人，以后经过50年，国共战争结束，政权改变，中国大概只有80万的基督徒。在经过这60年，估计中国至少8000万的基督徒。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若上帝看中用了彼得成为殉道者，上帝也用了他影响了许多许多教会的发展。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我们，所以彼得回头就问了主啊，约翰如何，这人将来如何。不过主耶稣的回答很重要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所以现在进到最后一点了，我大概只有几分钟时间了，但是最后也很重要。这是彼得一个老毛病，他很喜欢跟别人比一比，比一比。当主耶稣说你要殉道， 他马上就想到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，看到约翰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。但耶稣不希望他们比，我们侍奉主啊，千万不要跟人比。你老去跟王志军牧师比，你比得上吗？啊，不要比了啊！你做你的，他做他的，上帝怎么用与你何干呢？你跟他比干什么嘛？这不是说我们不要爱弟兄哈，他们相爱，但是彼得爱约翰，但是上帝怎么用彼得，上帝怎么用约翰，怎么用雅各，各有各上帝的托付，各有各上帝给的恩赐，上帝给的道路啊！大家同心侍奉主，但不要比来比去，这个比真是会很不好的结果嘛。昨天也讲过了啊，很多很多嫉妒纷争。从圣经里面来看呢，有一个特别提醒我们的例子啊，就是以利亚。讲完大概我就要下来了。哎，看你们快睡着了，以利亚认不认识啊？真的睡着了。这边呢，以利亚认不认识啊？哦，认识 ，OK， 好，认识就好了。以利亚，上帝大大使用哎，一个人面对850个异教的先知，他靠主的力量，结果大大得胜。结果一听到耶洗别说明天要杀他，他见这光景起来逃命，逃到很远一棵罗藤树下，在那边祷告。那个祷告实在不高明，他向神求什么？求死啊！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不要活了，罢了，取我的性命吧，求死。以利亚不是怕死啊，也许别杀他，他不是怕死，他怕死的话求死干什么呢？他不要死在也许别手下，为什么？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罢了，取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什么列祖啊。他心里跟列祖在比较啊，为什么取我性命？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那他列祖太多了，想到谁？我相信至少想到摩西，也可能想到撒母耳，这些都是神的先知，神的仆人。想到摩西被神用，最后神把他埋了在尼坡山，百姓哀哭40昼夜，背脊哀荣。想到撒母耳也是得众百姓的拥戴，众王不管扫罗王大卫王都是极其尊重撒母耳。想到自己居然要被耶洗别明天要追杀，我不胜于摩西，也不胜于撒母耳，搞了半天，算了，主啊，取我的性命吧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你要侍奉主啊，摩西归摩西，撒母耳归撒母耳，现在以利亚也归以利亚，以利沙也归以利沙，你归你，你自己好好在神面前，照神给你的托付，照神给你的引导，照神带你现在的环境来接受神给你的挑战，接受神给你的呼召，来做神托付你现在做的工。当你这样子，不要看人，那不要看人看什么？耶稣说，你干什么？跟从我吧，跟着主耶稣基督，他在荣耀的宝座上统管天地万有， 圣父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圣子主耶稣的手里，跟着主耶稣走吧。跟主重于看人，今天把这五个基本的原则跟各位分享。最后还是要考试，这五点，请问第一点是什么？第二点？第三点？第四点？第五点？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荣耀尊贵全能伟大的真神，我们在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里不但得拯救得生命，而且得特权来侍奉你。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让主的心意实行在我们身上，让主的圣功借着我们来成全。求你悦纳，求你赐福，让在多伦多众圣徒都被你兴起成为极大的军队，让撒旦远远退却，人心被夺回归向主耶稣基督。求你赐福使用，赐福你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